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赐给我们做天父上帝儿女的权柄，也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从你而来丰盛的恩典，能够得到 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我们在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到神面前来呼求祷告，来赞美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丰丰富的来赐下各样的供应，满足我们各样的需要。我们灵力的需要你赐给我们，我们身体的需要你也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69:1-8。69一共有36，这是在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一首诗，特别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引用的特别多。那么第二引用多的呢，就是诗篇的一个是22。69的第一节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。”第二节说：“我现在身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”这两节我们看到说，一个是众水，众水就是那么大的水把我要淹没了。现在是淤泥当中，而且是很深的淤泥当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在深水当中，大水漫过我。这些情况，我们遇到哪一种情况，几乎都是不能活命的。如果没有人救我们，我们是无法脱离的。所以这个两节经文就来描述了大卫当时所处的这个非常艰难的环境，几乎是绝望的。所以在这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，在绝望当中，他就呼求神，没有人能够救他，在当时那种情况。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也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候，其实人都救不了我们，我们唯有到神的跟前。所以第三节大卫就说：“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，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。”我们看到就大卫就是祷告神呼求到什么程度呢？呼求的就是困乏疲乏。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在特别难的时候就祷告神祷告神祷告，那最后睡着了，只要醒着睁着眼就开始祷告，直到祷告的空乏睡着，祷告的喉咙都发干了。看到大卫这种切切的祷告，说苦苦的呼求，迫切的在寻求神，因为他知道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救他，他自己也救不了自己，所以神是他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希望。今天我们也是，当人在绝境当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那是抓住不放的。他说：“我因等候神，眼睛都失明了。”一个人在切切的期盼一件事，等候的过程当中，正有这种情况，眼睛失明，看不见，昏花了。那么大卫就是来形容他当时这种绝境当中如何去寻求神，也让我们看到，除了神，没有人。任何人可以解决我们那些难题啊！平时我们一些小的艰难我们是能够解决的，但也有神的帮助，但是在特别大的难题面前，真的是我们是绝望，那个时候唯有寻求神。大卫就是这样，祷告的喉咙都发干了，祷告的恐惧疲乏甚至会睡着。下面第四节说：“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。”这就说明了当时他的困境为什么这么艰难。大卫，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也可以能够有这样的经历，特别的艰难，有时候没无缘无故的那些人恨我们，恨我们的比头发还多， 没有理由却与我们为仇，想要把我们解除掉，想要我们的命。这些人往往是在圣的眼里面他们非常强盛的。其实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处境就是这样的。人那么为什么呢？这些犹太人神的选民那么恨他？主耶稣在地上时候真的是非常孤单的，他跟前就那么几个门徒，最后死的时候还几乎跑得光光的，与他为仇是没有道理可言的，最后真的是要他的命啊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历史上大卫是这样的，那后来的先知，无论是以赛亚、以西结，还是耶利米，包括以前的以利亚等等，这些先知，个个都是这样的。我们特别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利米真的非常的孤单，他跟前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几乎他的家族都追杀他，因为他的缘故，他的家族这些亲朋好友也受到连累，所以也不待见他。那今天我们如果是真的是站在主耶稣这一边的，我们如果真的持守真理，一定是非常孤独的。不要说这些不信神的人来逼迫我们，就是教会里面一样逼迫我们。其实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认为持守神的道，真正的遇到逼迫是来自于教会里面。主耶稣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，那是神的选民。以利亚受到这些以色列百姓的逼迫，大卫今天这个是无故恨他的，也是指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持守真理的时候，你不跟前不会有太多的同路人，因为持守真理的太少了，就是无故恨你，就你听到一些毁谤你的声音，而且毁谤你的我们素不相识，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，但是能从他们的嘴里面听到毁谤我们的声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和他们持守的不一样。你也会受到其他教会的逼迫，因为你传教的跟他们传教不一样，我们不掺杂这些世界上的东西，他们掺杂。当他听到我们这样的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听了不舒服，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无理与我们为仇。说主耶稣在经历的，大卫经历的，这些先知经历的，我们今天也在经历，除非我们跟他们一样。大卫说，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，就我根本没有抢他们的东西，他们却让我们偿还，就是冤屈。这就是大卫当时说出的环境，那么多的人开始恨他，那么多人想要他的命，他根本没有去抢夺别人的东西，别人居然要让他偿还，受冤屈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持守真理，一定就会和大卫一样，和主耶稣一样，不受人待见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主耶稣也说嘛，当众多人说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祸了。今天也是，今天到这位所有人都说，哎呀，你真好真好，我们真的有祸了。因为真正站在真理这边人很少很少，到众人真的说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偏离真理了，这我们特别要小心啊。到别人因为我们只有真理不待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。第五节，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马弟兄，我们现在分享的是诗篇的69章1到8节，诗篇69章1到8节，现在是第五节。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第四节，大卫说是无缘无故的这些人恨他，来要仇杀他，但是第五节呢，说我的愚昧你是知道的。大卫虽然知道他在仇敌面前是没有过错的，但是他也清楚在圣洁的神面前自己还是无悔的，是罪人。 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持守真理，我们感谢神，并不是说我们持守真理，我们变得就圣洁，我们一点瑕疵没有，我们仍然是罪人，我们仍然有时候会犯罪得罪神。大卫非常清楚自己，所以这是因为我们的愚昧，神都知道，我的罪孽也不能隐瞒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无法隐藏自己的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所以我们里面有哪怕有一点瑕疵，有一点那个不干净的地方，神都知道，那么神要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要炼净我们。所以这大卫其实这些人无缘无故的恨他，其实也是神借着这些人来炼净大卫，让他来经历这样的患难，生命更加的丰盛，把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杂质瑕疵，神都要炼净，因为将来我们要借助，要圣圣洁洁的借助。从这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卫所经历的这些艰难真是值得的，我们今天虽然有苦难，但是真的值得，将来借助的那一天，我们是欢喜快乐，感谢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艰难。第六节，万军的主耶和华，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，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。我们看到大卫啊，他真的是蒙神喜悦，神为什么喜悦大卫呢？在自己现在困境当中，无故恨他，无理与他为仇，要把他剪除，但是他仍然想到了属神的百姓，就是神啊，你不要让我来连累这些百姓。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特别是旧约，当一个群体的领袖犯罪得罪神以后，神不仅仅要来刑罚这个领袖，而且要刑罚跟着他的这群人，就是这个整体会受到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时代，这些北国以色列一共是二十个王，没有一个好王。但是南国呢，二十个王当中还有八个好王。那从这些南国的历史来看，当这些南国犹大的这些君王寻求神来做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，神就赐下他的祝福，不仅赐福这个君王，也赐福众多的百姓。但是当君王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管教君王的同时也管教这些百姓，是会连累的。所以在世界里面，神就说嘛，当父母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要刑罚说直到三到四代。所以今天我们好多做父母的，我们真的要谨慎，不要因为我们的过失而连累了孩子，连累了后代，神说直到三到四代。大卫也清楚，所以他受到这样的苦，受到这样的羞辱，他怕自己连累这些百姓，求神不要让这些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。因为当一个君王或当一个领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犯罪，有些人也在寻求神，等候神的旨意，说不要因我蒙羞，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。大卫已经受了羞辱，不要让他们也跟着受羞辱。其实这儿大卫也在认罪悔改，我的罪切不能隐瞒，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。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家里面，特别我们在家里面作为父母作为长辈，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光照，让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，赶快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哪怕就是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，眼睛失明，到这种程度，我们要切切的寻求神，像大卫一样求神不要让我们连累其他人。第七节，因我外逆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 这个是在第六节和第八节之间来承上启下的。就为什么求神不要让我连累他们，因为我真的是因着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因着你的缘故受辱骂，好像是错在神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因为他寻求神，渴慕神来带领百姓，所有受到了这些仇敌的辱骂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些仇敌可不是外邦人，这是以色列的选民当中的一部分人。满面羞愧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些仇敌对大卫的这些诽谤毁谤对在了大卫的头上。你看，这神是来慢慢的祝福我们的，而且这些仇敌呢，把这些毁谤怼在他的头上。再次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其实常常因着主的缘故受辱骂。那主耶稣就说嘛，其实这些人不是恨你，是因为恨我，因为恨主耶稣才恨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随主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路，走这条很少的人走的一条路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像刚才分享的，我们常常因为持守真理、持守正道，无端的被毁谤。第八节，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自己的弟兄，自己的最亲近的亲同手足的同胞。所以当我们对神真是忠心，当我们真是持守真理为主而活的时候，常常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孤单，我们最亲最近的人可能都会远离我们。这是今天我们其实好多弟兄姊妹都在经历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，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每一个人都有身上都有自己的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实际上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。太重我们承受不住，太轻了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成长帮助不大。所以是我们的十字架是恰到好处，不重不轻，再重一点我们承受不了，再轻点可能还起不到那种果效。但是我们背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主耶稣跟我们同时在背，他为我们背负一切的重担。这条路他已经走过了，主耶稣在地上是怎么那么孤单的，旧约时代那些寻求神持守真理的，特别是先知，是那些先知是怎么孤孤独独的走完自己的一生的。今天我们也是。所以我们从大卫这篇诗看，可以看到，不要在乎那些人的眼光，无故恨我们的我们不要在乎，在乎他们我们就上当了，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我们就要审查自己，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不是走对了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持守真理了，这是我们要审查的要做的。我们真的是如果坚定的相信自己，我们真的为主而活，我们真的在持守真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他爱讲什么讲什么，他不可能要我们的命，他也要不了我们的命，因为我们有神。虽然我们更新没有多少的同路人，但是我们仍然是喜乐的，因为将来借助的那一天什么都知道了。地上有句话说，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的。今天好多人以为自己信主，以为自己持守真理，其实已经偏离了很多，又拜这个马门，又拜神，又随从世俗，又想得神的好处，一心二意，脚踩两只船，这是走不到头的。所以我们要真的踏踏实实的走好这条路，脚下的路走得稳稳的，有神与我们同在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